想到在那快乐无穷、荣耀无比之地，在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面前站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钉痕的手，看见他肋旁的枪伤，我们会认识这个爱，信心成眼见，就会忍不住要在那里永远称颂他。即使我们戴上了荣耀的冠冕，我们的注意力还是会在主的身上，在得胜的羔羊的身上。我们会说，我若是爱你，就应当是现在。弟兄姊妹，在荣耀里见到主的时候，说爱他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一定会发生的。但是主宝贵的是，今天在信心里我们认识这个舍命的爱，他将自己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回来属于他。这个爱在今天里我们就要认识，好叫我们能说，我若是爱你，主啊，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，我要来爱我的主。让我们再把这个诗歌唱一次。弟兄姊妹，爱主是现在，爱主是现在，在还没有看见他的时候，却因信他，说不出的爱他，还有一个充满荣光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知道他爱我，我属他。我们一起来唱，把我们的爱倾倒在他的面前，叫我们的主得着满足。
我这我是爱你，似我也爱你，我空要赞美你，只要存一心，无论我生我死，此心不生。
早上，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要向主说，我若曾爱你，应当是现在。我们看到有一个家是伯大尼之家，这是主耶稣所爱的，是蒙福的一个家庭。他们在这个家里面彰显出非常宝贵的见证。早间在这里，我们一起要来认识，来分享伯大尼之家的见证。我们知道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，就是玛利亚，还有呢他们的弟弟是拉撒路。我们一起来读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逾越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个逾越节，在这个之后很快他就要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。那在最后看见他来到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点是伯大尼之家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要看到他们所活出来的见证，马大伺候，然后呢拉撒路在那里坐席。马大伺候是一个侍奉的见证，拉撒路坐席，他在那里是一个复活的见证，他从死里面复活了。然后我们看到玛利亚用那一个香膏膏在主的脚上，又用他的头发来擦，这边是一个爱的见证。我们看到马大，马大是一个非常乐意服侍的这样的一位姊妹， 所以在路加福音十章特别讲到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家里，把主耶稣接到他们家里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个妹子叫做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那下面说马大的事多，马大的事多，然后呢心里忙乱，他进前来对主说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人伺候你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我们看到玛利亚，她就坐在那里，坐在主的脚前。那马大呢，他非常的忙碌，但是忙碌到一个时候，他里面我想有一些的抱怨或者不平，他要告诉主耶稣，叫他的妹妹来帮忙啊。马大思虑烦扰，他忙乱，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？说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一段，我们会觉得玛利亚其实她就坐在那里，马大呢，他在那里忙碌，好像并没有得着称赞。也许我们会羡慕说，啊，就做一个玛利亚，那不是挺好的？我记得有一次到国内那个教会服事，他们有好几千人的一个培训，那个弟兄跟我讲，在他们当中啊，他说你看我们有做马大的有300人啊，哇，大家一想到做马大就是做事情啊，因为他们吃饭几千人吃饭，他们自己煮，所以这些做马大的，他说你看我们有好几百。但是我们今天要认识马大，其实在神的家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每一位神的儿女蒙赎了以后，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，所以在神的家中没有大的事，没有小的事，没有属灵的或者不属灵的。尼利兄讲过，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件好像是事物，但是呢它也可以是一件属灵的服事。一个老姊妹每次早来到教会，那个时候她要擦椅子，每一次擦椅子为着等一下坐在那张椅子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她的祷告带下属灵的祝福。所以这是一件事，但是呢它不只是一件事，它是一件属灵的服事，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。也就是说你可以在每一件事里面，你在打扫的时候，你在做爱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在侍奉这位永生神，而且它是一个属灵的侍奉。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马大问题在哪里呢？他忙乱到了一个地步，他思虑烦扰，然后他里面有了抱怨，为什么他的妹子玛利亚不来这边帮忙呢？他就坐在主的脚前，那当然是非常的舒适，但是呢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人来做的。所以当马大他也服侍，可是他里面忙乱，然后呢里面有抱怨。那我想我们在很多的时候也难免有像马大这个情形，但是我们到了第十二章，其实他们经历了主耶稣一个非常大的恩典，叫他们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了。那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，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情！所有的人被死亡所拘禁的，从人犯罪以后堕落了以后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讲到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好像那个拘禁曾是仇敌一个最大的权势，没有人能够逃脱。但是在十一章我们看见拉撒路复活了，从那一个经历之后，你再看马大在最后的预备那个逾越节，马大他还是忙碌，但是圣经上只记着几个字， 马大事后，只记着这四个字。那在主耶稣最后一次他到耶路撒冷，要进耶路撒冷，要在最后的一个筵席，我们在约翰福音后面这几章你就看到说，主耶稣他的对象是他的这些最亲密的，向着他的门徒们。主在最后的晚餐他讲了非常重要的一段话，那所以我们下一章慢慢你就会进入。但是我们也看到说，马大他仍然服侍，可是他只有圣经讲到他侍候，他安静，他在那里服侍我们的主，他在那里侍奉。那这一个侍奉何等的宝贵，但是马大侍候光是这么简单，却能够看到马大他的改变，他的生命的改变，他对于侍奉的改变。你也可以看到他甘心服侍，但是那一个摆上，把他的全人摆在主的手里面，为着能够来侍奉主。当我们认识到说，神的儿女，今天我们能够侍奉我们的永生神啊，其实我们要觉得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恩典，我竟然能够来服侍我的主。今天如果一个总统请你做一件事情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，哇，真的是好荣幸啊，总统啊请我来做一件事情。但是今天我们的主他是万主之主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今天我们能够来服侍他，要觉得何等的感恩，竟然我能够来侍奉我们的神。我们看到马大那个改变，他的改变让他真的是侍候，没有别的声音，他就是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主。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见证。我们看到在伯大尼之家啊，这是第一个你看到显出的见证。今天我们讲到伯大尼之家，无论是讲到马大的见证，讲到拉撒路的见证，讲到玛利亚的见证，那不是说分三批人哈。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做马大的。不是讲到说那些煮饭的说我们这边这些人是马大哈，我们都是服侍的，这个是我们要认识的。然后下面你看到拉撒路的见证，他讲到他是那个复活啊，在11章41节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讲到说拉撒路在坟墓的里面几天了，4天了。他们所认知的说他在坟墓里面已经4天了，他都已经臭了，这是大家所承认的。所以不只是马大这么说，不只是玛利亚要这么说，所有的人他们都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。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你看见原本马大他是不认同的，怎么现在都臭了你还要把石头挪开。但是我们在12章41节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要做一件大事情，这些人呢，他们在信心里面，然后在顺服主的吩咐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主耶稣是不是能够吩咐这个石头挪开？当然可以，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。但是主耶稣要这些人，他们的头脑，他们的自己的判断，觉得说这个时候是不能把它挪开的。就好像第二章那些仆人，主说你把这些水啊，这些水是他们打的，你舀给管筵席的，是要把它带给管筵席的变成酒来分给别人。所以你看见这些仆人就着他们的所知，就着他们理性的判断，他们是不应该这样做的，但是他们顺服，他们就这么做了，就把这个水打了，然后就交给管筵席的。管筵席的后来怎么说？ 后来有人讲说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啊，也就是说主在做事的时候，他盼望得着人能够来配搭，能够一同有份他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把石头挪开。下面我们一起来读哈，从耶稣举目望天啊，41节到44节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。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解开，叫他走。”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，他向着父神的那一个祷告，他说：“父啊！”他祷告的对象是这位天上的父，他能够称这位神是他的父。今天我们要感谢主，主最后也告诉我们说，他的神是我们的神，他的父就是我们的父，所以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向着我们天上的父来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啊，当你祷告到父啊，真的你就跟神，你知道说有一个何等亲密的那一个关系。主在这里他说：“我感谢你。”主是要祷告，祷告什么事？因为他要叫拉撒路复活，他不是自己就做成了这件事情，他先来到神的面前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怎么样？你已经听我。”同学，我们从主的祷告里面，你会发现非常的特别。我们祷告，我们说：“主，你来帮助我做成这件事情，主你来医治他。”我们为这个人祷告，我们还没有说为着死人复活来祷告哈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在人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情，我们求主，我们求神说：“主啊，你来做成这件事情，你来帮忙。”但是主在这里的祷告不一样啊，他说：“我感谢你，因为什么？你已经听我。”这个跟我们平常祈求的祷告非常不一样。的确事情还没有发生，拉撒路还没有复活，但是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。我们在圣盖莫买会所的那段时间啊，到了最后一个礼拜，我们还缺了一大笔钱，那没有办法 close escrow 的话呢，我们6万块的这个定金啊就拿不回来了。那你照讲说压力蛮大的，大家能摆上的都摆上了，也不知道说怎么样主能够来供应，我们还缺了一大笔钱。那我们最后在祷告会一同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有一位姊妹她的祷告，她说：“你们在祈求以先，你们天上的父他都已经知道。”在我们祈求以先，天上的父他已经知道，一下子弟兄姐妹得着了一个信心，得着了一个把握。那天应该是祈求啊，应该大家在那里：“主啊，帮助我们啊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啊。”但是感谢主，很奇妙，那天的祷告会都是赞美，都是感谢。父啊，你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。这个就是一个在祷告当中，当你得着了一个把握的时候，我们要起来赞美，我们要起来感谢。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跟父之间呢有一个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，所以他祷告是的，他要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还没发生，他要向父神祷告，那他说感谢，先献上感谢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然后呢他说：“我也知道你常听我。”这个就是我们认识到祷告的一个秘诀。尼弟兄他曾经讲到祷告，他讲到说祷告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呢叫做必得着， 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，信是得着。也就是说，第一个阶段你在求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的确我们需要向神来祈求，你们缺少的需要向他来祈求，我们要得着的，是的，我们可以向他来祈求，寻找的要寻见，我们祈求的呢就要得着。那我们祷告第一个阶段，你是在祈求告诉神，然后当你祷告祷告到一个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都见证，一下子里面得着了一个把握，主已经听了，主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，主已经听了。那下面一个阶段呢，他讲到是得着，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。当你得着了这个把握，我们下面是怎么样？我们下面是赞美，下面是感谢，让神的旨意能够来成就。那这个是我们在主耶稣的祷告的里面所看到的。然后主他吩咐呼叫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就怎么样？就出来了，拉撒路就出来了。他没有讲到说拉撒路到底是滚的啊、爬的啊、跳的啊，怎么出来的？没有，因为他全身是包得紧紧的，在当时候你可以想象像包那个木乃伊那样子，这些人死了以后是把他捆得紧紧的，所以他出来了。但是呢，下面还有一件事情，主吩咐他们说解开，叫他走，要把他解开。同样的，今天如果你问说主耶稣是不是能够叫拉撒路出来，就从这所有的捆绑里面都脱落了，都不受他捆绑了，拉撒路出来是不是可以啊？当然是可以，对不对？但是主没有这样子做。就像主能够吩咐那个石头挪开，主叫他们，你们把它挪开，他们有一个信心的顺服的行动，把石头挪开。主在这里吩咐说解开，叫他走，需要这些旁边的人要把这个缠裹他的把它解开。我们就看到说需要有人的配搭，有人的服侍。在主做一件事情上面，他常常盼望神的儿女，盼望我们是能够一同有份的，不是他单独叫拉撒路复活，只有主能够做的，没有人能够参与的。但是呢，把它解开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也认识到说，今天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蒙恩了，我们得救了，好像就是从死里面复活了，原本是一个死的人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人就要活了。死人讲的不只是说在坟墓里的叫死人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所有没有得着复活生命的其实都是叫做死人啊。但是你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，你就活了。我们就像那从死里复活一样，像拉撒路他复活了，但是呢还有好多好多的捆绑。也许我们得救了以后，的确在我们的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捆绑。今天拉撒路他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把捆绑解开，就需要有人来帮助他把他身上的捆绑解开。我们要感谢主，今天蒙恩得救了。有一首诗歌非常好哈，我恋脱落，我心苏醒，欢然跳跃，随主前往。今天我们应该蒙恩得救了以后，要知道说我是一个复活的人，里面是耶稣基督那一个复活的生命。但是今天我们也承认啊，也许在我们身上还有许多的捆绑，值得我们一点一点，你愿意站在主的这一边，让这些捆绑能够被除去。那不管是什么东西捆绑你，今天可能不是什么很多大的事情啊，很多人来讲光是一个手机就是他的捆绑， 他不打开看一看，他好像里面就过不去啊。你叫他坐在那里，他就是心里不踏实，他总要打开看一下。很多捆绑在我们的身上，但是今天神的儿女能够从各样不同的捆绑的里面，我们能够得着释放解开，就是讲到说你不要再被这些所捆绑了，要起来，要能够来行走啊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把它解开的时候，你看见旁边的人就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就看到说今天我们的肢体，我们的同伴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彼此带导，我们需要彼此扶持，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。我们活在身体当中，这是一个爱的连结，但是呢也只有在身体的里面，弟兄姐妹能够互相的扶持，互相的帮助，把那一个捆绑把它解开来。主在那里吩咐说解开叫他走，解开叫他走。今天我们在一起啊，你不是看别人的问题说哎呀你这个还有什么捆绑，你这个还是一个木乃伊啊，活的木乃伊啊，很吓人的。而是我们乃是认识到说我需要活在身体的里面，我需要弟兄姐妹帮助我，为我祷告，叫这些捆绑能够解开来，能够释放开来。我们不盼望说信主了十年二十年，到了一个时候还是很自豪的说你看我的脾气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么直爽，我骂完人我就没事了。但是当你完全不被改变，你的捆绑还没有被解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到说今天我们得救以后需要从这些捆绑的里面，老旧的里面要释放出来。我们要听见主不但叫我们复活了，他还有一个吩咐是什么？解开叫他走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看到在拉撒路的身上，他的捆绑解开了。然后呢在最后这一段我们刚刚读到，他讲到拉撒路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，十二章二节哈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你看对他的形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简短啊，就好像讲到马大，就是马大事后，拉撒路呢他就坐在那里。他有没有讲到啊？没有哈。他有没有做见证？他没有用口来做见证，但是他坐在那里就是复活的见证人。所以你看到光是拉撒路坐在那里，在席中坐席，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。很多人因着看见拉撒路，他们就信了耶稣。但另外一批人呢，他们看见拉撒路，他们里面有一个害怕，看见别人会相信，他们就怎么样，他们就想说要把连拉撒路一起杀掉了，把这个见证人也把他除去了。这个就是拉撒路影响的那一个力量，那一个生命能够叫人死，能够叫人活，这一个所活出来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到说拉撒路那是一个表征，好，因为他在肉身里面的那一个复活过来，但是后来他还是必须去死。但是呢今天神的儿女，他所象征或者是说所预表到那一个复活，其实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，他是真正的复活，超越了所有的限制，所有的捆绑，而且他曾死过，如今活了，并且是怎么样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 那跟拉撒路的复活是不一样的，只活到永永远远。那这一位复活的主，他叫我们也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今天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能够与我们交谈，与我们同行，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。今天他得着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如果我们今天说我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，但是我们如果像拉撒路还捆绑的时候，这个挺吓人的。你四周的人他们不会觉得羡慕，他们只会觉得说奇怪，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你复活了，你有复活的生命在里面，但是为什么你的捆绑这么大，你好像一点也不能得着释放，为什么你的脾气还是没有改变，你很多很多的捆绑一圈一圈的把你缠得死死的。今天我们要听见主的吩咐，他不单叫拉撒路复活，他不单叫我们复活，他在这里吩咐说要解开，要起来走。只有把所有这些捆绑一条一条的，一点一点的，当这些捆绑解开了，锁链脱落了，我们欢然跳跃，随我们的主来前往。这个时候主得着真正复活的见证人，不单说我里面改变了，其实当人看见拉撒路的时候他是没有捆绑的，看见他的时候他坐在那里就是复活的见证人，就有一个影响的力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得着我们从所有捆绑里面得着释放，然后我们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我们读一下十二章的第三节哈，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见证，玛利亚她用香膏抹主，这边所显出来的见证是爱的见证，爱的见证。那这一个真拿达香膏一斤，这极贵的哈，所以他讲到后面讲到那个犹大说他的估价哈，这是30两银子啊，大概工人一年的工资啊，那是他们很多时候是为着出价所预备的。那这个打破了，其实以后就不能再用别的用途了。所以别人听见了，我们在马可福音14章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，说何用这样枉费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怎么全部啊，把它整个打破了，全部就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？别人都会觉得说，这是一个枉费啊，这是一个枉费。那我们看到，其实在教会历史上你看有多少的见证。我最近特别去看了教会历史哈，从初代教会使徒的时代啊，一直看，你就看到说神一路上他兴起许许多多的这些见证人，这些爱主的，这些为主摆上的，性命不顾的。你看了后你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啊。世界上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不是枉费吗？这不是枉费吗？啊！但是呢，对于真正的遇见主的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的。我们所有的献上，仍然是觉得那样的不配，那样的不配。我相信这是玛利亚她的感觉。那些为主摆上的，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说：“主啊，你看我摆上了多少。”每一个真正为主摆上的里面都觉得，主我真是亏欠你，我们真是亏欠主，你没有为主做多少，没有为主能够摆上多少，只是里面觉得说，主你的恩典实在是太大，我们心充满了感谢。有一位姊妹叫做何寿恩，何寿恩教士哈，那他是在1911年他到福州一个白崖潭的地方， 我在很多年前我也去过那里，特别去看他们以前啊，就是后来在这个古岭啊，他们有一个地方，后来他的埋葬的地方，然后就知道说，其实有很多的人看见这位姊妹啊，她就在一个白崖潭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呢就一直留在那里，别人会在那里说她，你为什么？枉费啊，枉费意思就是说你这多浪费啊，你怎么就留在一个小地方，你也没有到别的地方，也没有做很大的工，他就一直留在一个小地方。但是呢，后来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到他的那里去看他，然后呢从他得帮助。当你看到说，哎呀，有王在啊，王连俊啊，陆中信啊，还有一位叫做尼拓森啊，就他们呢，那时候都是年轻的，然后到何寿恩教师这里，你知道对他们一生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，而从这一些神所兴起下一代这些年轻的，他们再去影响了那一个时代。尼弟兄他的影响不只在中国，在全世界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人看你这不是枉费了吗？但是那一个属灵的价值不是在人眼睛所能够衡量出来的。那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说玛利亚他里面的向主的那一个爱，把那一个真拿达香膏极贵的把它打破，它全部膏在主的身上。那有一个门徒就是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。那这边也讲到说，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而是因为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。你看见犹大，他因为30两银子，他最后用30两银子把主耶稣给卖了。那这是犹大他所关心的，你为什么这么浪费枉费呢？这个可以卖多少钱啊？他讲得很好听啊，这可以去周济这些穷人啊。其实他所关心的是这个钱。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哈，物质重则灵命轻，心机深则天机少。就讲到一个人的情形，你所注重的是什么？如果是被这些财物，被这个30两抓住了，这个就是犹大。你看他的心就被这个抓住，但是最后他就用这个把主耶稣给卖了。但是到最后他有没有真正拿到这个30两做了什么用途呢？其实没有哈，他又心里受责备，然后后来他自己吊死了。我们就看到说，今天主要我们越早看见什么才是重要的，真的是除他以外没有什么能够再来夺我们的心，再叫我们觉得说能够跟主来相比拟的。要认识到玛利亚他是把全部他都交在主的身上。当世界上其他的人，像这个犹大，像其他的人，他们不认识，他们觉得说为什么这么枉费呢？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主在这里讲到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为着他安葬之日存留的。我们看到说，当主讲这件事的时候，其实你看见四围的人有很多比玛利亚好像更靠近主的，他的这些门徒们，他们从主直接听见主告诉他们他要受死，他要受许多的苦，他死了以后他要从死里面复活。但是这些门徒好像有听没有到，他们在那里后来争论谁为大。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些祭司长和 文士，他们要杀主耶稣，他们甚至连拉撒路一起要杀掉。他们也听见主向他们所说的话，但他们心里是刚硬的。我们看到门徒这么靠近主，他们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听懂主所告诉他们的。但是玛利亚她不一样，她里面是开启的，圣灵在她里面是开启的，她听见主的话，她知道主要受死，而对她来讲这件事情，主不只是要为他而死，要为所有的人要付上性命，要完成一件最大最奇妙何等救赎的大功啊！他为着主的死，他在那里预备，主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。我们最后来读一下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是耶稣说哈，我们读那个他在我身上，到还有八节，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，他是为我安葬的事，把香膏预先膏在我身上。在当时候，人死了以后，用这些布把它缠裹起来，然后是要用膏油把它整个来涂满的。玛利亚，他是为着主的安葬，他事先把膏油膏在主的身上，因为他看见主要受死。那这件事情你看见在玛利亚，他所做的是一件事情，但是他所看见的那一个主在这里说，这是一件美事，太宝贵了。别人都还不知道的时候，别人听见没有明白的时候，玛利亚她有了一个行动，而这个行动呢，主说这是一件美事，是主说他是为我安葬来预备的，为他的安葬把这些交在他的身上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他钉完十字架以后，所以也有别人拿着墨药啊这些去要来膏耶稣，晚来的香膏在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是玛利亚她把膏膏在主的身上。主也讲到说，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，你们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事情。今天我们经常我们讲救主爱罪人，的确这个太宝贵了，这个爱从天而来，这一个爱没有任何其他的能够来相比拟的，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爱我们这个是牺牲的爱，舍命的爱，这个爱是全身的爱，今天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讲救主爱罪人，但是主纪念什么？主何等的纪念，他说你们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，我们不只讲救主爱罪人，他说也要传这个女人所做的事，是叫什么？罪人爱救主。主宝贵得着神儿女的爱，他宝贵罪人爱救主。今天有一个儿女向主说，主耶稣我爱你，你知道主的心何等的欢喜，他纪念他宝贵啊。每一个爱向着主，这个爱我们知道不是我天然的人会爱，所以我们说这是回流的爱。当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用基督的爱，我们能够来爱我们的主。这一个爱从神而来，然后我们今天能够向主说，主耶稣我爱你，我爱你应当是现在。我们看到伯大尼之家、无花果树之家，这是主耶稣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地方。到了耶路撒冷，那里并不是主想留下来在那里，他工作他侍奉，但是呢他很欢喜来到伯大尼之家。在这边我们看到最后一次，在要到了这个逾越节， 他很快主耶稣要钉十字架，他来到伯达尼，那这个家所显出来的侍奉的见证，马大侍候，这个家所显出来的复活的见证，拉撒路在那里坐席，这个家显出来的一个爱的见证，玛利亚将香膏膏在主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刚刚讲过，今天不是哪一些人他们是服侍的，是马大的，哪一些人是玛利亚的，哪一些是拉撒路的，坐在那里的。今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马大。有人讲说，我们外面是马大，里面是玛利亚，啊，外面要做事，里面要亲近主，哈。啊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侍奉是每一个神儿女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。每一件事情超越所做的这个事与物，我们在这里侍奉神。每一位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我们要祷告，把我们身上的捆绑能够除去，我们有一个更新复活的样式，坐在那里就是来荣耀神的。然后我们看到玛利亚把一切把她所爱的交奠在主的身上，让主的心能够得着满足。感谢主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有一个爱从天而来。好，请姊妹带我们来唱。愿意早间我们来到主面前，这一个爱从天而来，我们把心敞开，主啊，充满我们，用这个爱充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也祷告，主啊，巴不得有回流的爱，我们能够献给我们的主，向主说：主耶稣，我爱你，众童女的心都爱我们的主。